所以这矿呢嘛是用牛，因为伊用诶这天主的泪。那仙路呢高通仙路通高资金呢，因为靠属之类本有两种，一个是天主以属境并告诸侯，一个是天主靠属以名堂。诸侯靠属一条，伫《论语》甲《公羊传》所讲的是后壁迄种，就是讲诸侯靠属于明堂，就是诸侯要告他在明堂里头分布他的国家的政事。哎，在书记内底讲啊，伊讲历史内底讲，讲周幽王甲烈王咧均不雕塑，就是周朝那个幽王跟烈王咧，幽王跟烈王是他的谥号，就是讲这两个王不是好的王，幽他搞袂清楚了。黑暗嘛，幽啦，力的是很不是好，暴力不是好的，这个他的事是的，是讲这个人是，然后就给他一个名字，哎，然后那个孟子他爸爸人家高寿的讲，你有目睭无快乐，这个何况痴迷，因为他儿子圣人啊，他还不懂得他儿子是圣人，就是讲那个孙啊。那孙的爸爸，哎，孟子就说孙的爸爸，他的媳妇也是，迄个，哎，干他的媳妇的，就讲他的没有高寿的，讲没有眼睛看路的老人呢，就看不清楚的老人，哎，所以古早的人了，人讲人是老命，后是老皮，因为。你那个恶名啊，像现在这个幽王，到来叫幽王，幽王已经几千年了，还在骂他幽王。啊，古代人唔敢做歹代志，就是安怎，惊后代人一直在用他的事，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人，所以很担心他那个他的行为哦，就注意的行为，怕后世被人家这样子说，哎，将人啊老死，人啊死就是爱老命，这个好的声望啊留在后世。让人家传述。那春秋记载，鲁文公六年呢，沦为不可数。沦为讲，像有时啊，沦到两个恶业啊，沦为啊，啊沦为不可数，他就不告诉，不做这个兵发这个可数这个政令啊。那十六年呢，文公有个破病啊，那到五。拢讲有四拜呢，不洗数，就是讲他没有去行这个数的这个事情了。那文公了后呢，这鲁君呢，靠数之类呢，是点点渐渐又变成旷而会，就是讲变成有这个名，有这个名啊，无实质的行这个礼，有名啊，无实质的行这个礼啊。啊，后来鲁君呢，虽然不靠数，但是每个月一吹呢，还佫有上一只。能有私的是讲，要够请官位人上一架戏羊去供奉这个祖庙，就是讲虽然无兵分这个政令呢，不过但是伊还够有上一架这戏羊去拜因这个太祖庙啊。哎，啊孔子就感觉讲，无这个主公就感觉讲，啊都无这个礼节啊，干那这个形象啊，你是要创啥？就感觉讲啊。这个何必再用这个形象呢？本质就没有了，为什么还行这个形象？所以孔子有气扩手的，干嘛说啊？这个扩手，这个行政呢，不要了，不要再去做了。哎，那孔子就讲，叔啊，那叔啊是主公的名，讲叔啊，你爱鸡羊，你是爱，你是讲唔敢讲撩一只羊，啊，唔是我爱鸡嘞，我是干嘛讲？虽然。无这个实际，不过还有这个形象在，我还是希望保持这个形象。为什么保持这个形象？有一天这个礼节也许还会再能发动啊！你连这个形象没有，你到时怎么去推啊？推行这个礼啊，没办法，至少还有一个形象在。哎，这个孔子他的思虑就很深远，你就跟诸公不同款啦。诸公你就讲啊，既然啊无这个实际，为什么还做这一个形象出来，那孔说有这个形象，至少有一天还会再行这个礼节哦。哎，所以啊，主公一定来讲，叩首之礼，既不畸形，何必来讲一只羊呢？故意 出席那个告诉之信仰呢，伊就感觉讲，苦，讲啊，既然没有了，就不要了，不要再行这个了，哎。那这个信仰呢，就是杀而未煮熟的新羊。如果你说实在，古时候吼，你看他杀生，可是古时候是有祭祀才杀的。你怎么现在你去菜市场看，杀了一堆都没要吃，那更可恶。是古时候的人他会杀，可是他是有祭祀的时候他才去做这个动作。不必说很古的，就像我们小时候也是因为有拜拜的时候才有人在买这个。没有，平常也没有，少耶。说如果将生羊解释为活的呢，犹可以生羊啊，则子贡可以爱之呢。这个爱是如孟子所说的不忍见其死之意啊。那个子贡人家说啊，都不会是这个个抬死一只羊，卖抬一只羊好了。那公主说不是咧，不是安尼咧，是希望也咧会当个恢复起来。所以不忍见其死啊，讲不忍心啊，都既然咧这不啊，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杀一只羊呢？所以主啊，属于你爱鸡羊，我爱鸡嘞。孔子呼这主公的名，讲属啊，你爱你迄只羊，我是爱，我爱这是一个酷暑的类哦，不用酷暑的类呢，只是供一只喜羊呢，非为行类而杀羊啊，应当弃之。这是主公爱羊之意。主公伊爱这只羊，干嘛讲啊？都无行这个类啊，是要害死这只羊，都买啊，哎。那孔子呢？这另有一种看法呢，伊介绍每个的供奉这个喜羊呢，一般里面呢上可有处理低喜灵，喜灵了啥讲啊？这个后世人会来行这个礼节的。那后世人呢，上可建出喜羊礼低又酷暑之类啊，礼以科技，得以科技礼有所处，是不去用不去除这个气阳啦，积累上未转废哦，所以这累积没有完全废，啊，还有表象在，那表象在就可以去把它恢复过来。如果连表象没有，就恢复难啦，哎，所以气阳一旦堵起呢，积累积完啦，完全拢废去啊。所以孔子说：“我爱积累，孔子是爱这个累。”他希望这个礼节能保存下来的。啊，过来来，主管，蜀君无礼，您以为忝呀？这孔子，那当时的人呢、啊，认为说无礼呢，才是真正的随时代的潮流。跟现在一样啊，你也讲讲古书，然后啊，嘿，老掉牙还在讲那个古书，其实他不知道好处就在藏在里面呢。所以啊。伊这讲讲，是呢，蜀君食多无礼，是以为礼食为忝呀。就讲孔子呢，伊毋是非道，毋是空空讲为着分辨呢。那辅助的讲孔子，伊毋是空空讲为着分辨是非啊，分辨正是啊，伊就分辨正是提动人心处礼啊，处这礼啊，如拜下啦。国强之类啊，当时呢，军力甚强，所以蜀军的士卒用干慢啦，故意反为忝。就是讲，当时因为鲁国的国君呢，他的权力没有了，他权力没有了，人家的干嘛讲？这个权力没有了，你还这么恭敬的行这个大礼，跟国君行这个大礼。你这个是有在谄媚国君哦，以用这种角度看他的。孔子说不是啦，乱恁的乱，我感觉讲礼节我还是照样守着，照样守着。这是我孔子他认为说，我当人的臣子应该尽我的本分，就是安尼。你怎么说我是谄媚呢？那可是当时的人，国君没有权力啊，干嘛讲？还没权力啊，你搁去拜是别重要的。你干嘛讲？孔子你去拜他是一种谄媚人家，哎。所以孔子呢，也用意跟一般的人不一样，哎。所以当时呢，这鲁国的国君呢是军力 神强啦，这三分呢，欲干我无类，敬虔天主的礼感。所以这个三分就是贵主因这三分啊，三个啊，贵是这三呀。然后是人呢，是非形式的，从把错当成对的看。普遍人都对国君没有恭敬了、啊，我们也一样对国君没有恭敬。那孔子不是啊，他说我该行的礼就是行礼，不会跟着时代变，就认为说国君没有权利，我们就不该行国君的礼，不是。哎，你讲反依属君尽力为忝，讲外靠人伊反你讲，反而说这诚意侍奉这个君主呢，这个是一种谄媚的。怎么变成这样子？这种风气哦，会影响人呢。大家拢安尼，阿你无安尼，感觉足奇怪。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。所以，别人是别人啊，咱行咱的礼啊，咱修咱的行啊，咱该咱做，尽咱的本分做啊。不是一般人的，我们就跟着一般人的说法，就一般人做，他的作风就跟着他走啊。虽然呢，他人不合类呢，但孔子呢，仍然依这个类属君。所以孔子呢，这听出来在讲，信人呢属君是真类啊，当时以为忝呀。若他人言之呢，必话我属君真类啊，小人以为忝。你孔子呢，之言之于处如处了。孔子伊就干呐，讲阿只，伊讲属君真类啊，人以为忝，伊无爱个讲。伊无爱阁讲别人的是非啊啦，伊就讲我是尽我的礼啦，啊恁讲忝的恁去讲啊，我就拜我的国君，敬我的礼节，礼拜我的国君，迄是应该的，咱应该尽的本分啦，不会随着这个这个神啊，当时的臣子啊，权力比国君还强，那大家就会去谄媚这个臣子，无人去拜这个国君。那孔子说不是啊。国君我还是照常的，因为他必然是国君，我还是行国君的礼节。啊，别人讲人以为忝，就像别人讲以为忝，那是别人说的，不受动摇。我摆这，我摆。那丁公问过来，讲丁公问君属神，神属君如之何？孔子对话：君属神以内，神属君以中。这孔颜国主呢，丁公呢是这鲁君的。这是啊，但当时呢，这神的失礼，所以定公忧急，就是讲，这定公因为他没有什么权力，他就很担心的。过问之外，这行书因书记老家老的世家讲，伊讲定公名叫做宋，伊是襄公的囝，昭公的小弟啊。那老定公呢，伊就问孔子讲。君的属神啊，啊神属神属君的应当如何？讲应该按哪样样去做？因为当时已经很乱了，因为那个神的权力比君较大，那所以他第一个就是用公然做那些违法给百姓看，下面的人怎么不会乱呢？所以你要做好样子给下面的人看。下面的就依你的以身作则的行为去跟你学习，这个国家才能安定。所以这个国家不是说你这样子做，人家不会跟你学吗？会，一定会跟你学的。所以这一些在上的这一些大官呢，应该要把你的行为看好，你的行为才足以当国家人民的模范。这个是国家安定的。最重要的一个礼节哦，第一个你公然违法啦，那下面的人说，啊，你就会使抢国君的位啊，啊，你就会使抢诸侯抢国君的位，啊，大夫敢袂使抢你的位，那下啊的人士敢袂使抢你的位，就是下面的人往下面一直不规矩啦，那孔子就讲对于。君类行中呢，那君呢应该以礼节， 书信啦，就讲国君呢，你要用这个信，你嘛都要用礼的节制，节制就讲你袂使讲啊，这个神真够做代志，我什么代志拢可以去做，你若明仔去做，那会使呢？你要节制啊，一定要有一定的礼节，给他个工作的量，这个是你当国君应该有的。还有你当国君呢，也应该用你讲话的态度去礼节去对下面的人啊。伊讲凡事呢，同意国家所定的规矩履行呢，神应以忠属君，要尽其尽应尽其职。君臣的相依呢，可尽其道啊。就是讲，第一个你书信呢，不讲书信呢，你唔惊伊未忠啦，惊讲你礼无够，嘿。然后呢，书君呢，你唔惊讲伊无礼，惊讲你。伊讲书君呢，唔惊讲伊无礼，惊讲你忠无不够，你忠无够。哎，即像即家迄个卖工很深的地方，你想讲老板跟新楼，哦，老板对新楼非常好，那新楼一待就待足久的。那老板很苛刻，啊，你的员工就很容易跑掉，这个是必然的。而你看那个大公司里头，因为我儿子以前在广达工作，他说那段时间不景气哦，很多人都把他的员工遣散，就是说就是我家嘴工作量就把员工辞掉，广达他都没有，因为那个老板一直认为说我们还可以维持啊，大家都继续苦难，就是较艰苦的安尼，打到快快要过去。他都没有辞掉他的员工，我靠，人就嘴人工辞掉，哎呀，因为他认为说啊，都袂谈的啊，你这堆人我得去起立，哎，可是他的想法不是啊，因为我是我做这个工作，我是听我儿子在讲，我说那个人才是真正君子，你虽然是不景气，阿妈不叹气，不过以前谈的有遐钱啊，伊讲有遐钱，那可以再继续搁甲用落去啊，那就不用去遣散那些工。他一些工作的人，那些人来工作是为了养这个家的，你遣散他整个家怎么办？哎，那个真的有悲心的，有去看到家的，也说伊无，他都没有。他这个林百里，他做事也很低调，他也不会印啊很张扬的，他是不喜欢这样。哎，说儿子说那个人才是君子哎，那个人照顾他的员工，就像他的家人。伊嘛给他讲啊，你也无头路，恁到边啦？哎呀。所以他都没有遣散他的员工，啊，后来听说他的生意也不错，因为他做代志也拢足规矩啊，他的给员工也都用足慷慨，所以他们员工也都很赞叹的，讲也让店面上班也袂歹，他们福利也办得非常好，比如做到半夜很累，他们就有像饭店的这样子进去休息睡觉，有三温暖可以去让你洗，哦，都非常舒适，你把员工照顾得非常好，哎，这样子的话，你那个上面的人对下面的人有这种爱护的心，那下面的人自然就会为你拼命工作，这个是一个相对的。可是当时春秋时代，他不是啊，他下面的人像那一些大夫啊，就占有那一些国君啊、诸侯的权力啊，那就是下面的人占下面的人，那你那个大夫所做的行为，天下人都在看你呢。那到战国怎么不乱？不乱才奇怪。这个开始就是开始一直在乱了，到战国就天下大乱，哎，就是这样子形成啊。所以这集注来对讲，伊讲。君臣以义合义啊，就是君对臣，他有一种，他不忍心让你没有工作，啊，那下面的人他会感恩，努力为你工作，为你拼命的为你做事啊，这个是君跟臣一种合宜的义啊，就是讲我本来爱尽这个义义务，我去做这个事的，是合宜的。故呢，君书臣以礼，这臣。属君依忠，所以孔子就这样说，你主要就是你应该要怎么去做，从你做起， 下面的人他就会怎么去跟你回报你。哎，所以胡祝隐呢，这从那个集注来底讲，讲咱中国人当然之多，就讲个人尽他应该的道理去做这个事呢。那从两边看，一类一中两行来讲，它是有相辅相成的。我对你有礼啊，你对我有忠，哎，那第一个你要先国君先做给人家看，那下面的人才会跟着你这样的去做。这所以你要读这论语，都爱给转换成用身边里头的事会去用，那个才能得到利益。就是讲，我当老板，我要爱护下面属下的人，我的员工。那员工他就很努力，因为你当老板赚钱，一定要你属下努力工作，你家里当探流钱啊。所以你把他当成你家里的人，爱护他，他就相对的把你老板当成他家里的人，他也这样子爱护你，那这样子努力去工作，那这样子你这公司才会越来越茁壮。袂使讲，老板对员工呢这么苛，那员工当然哦，拢。人讲严寒付出高产，你用监视器一直给他监视，我都看你监视器无看，我都边啊给你摸鱼。相对过来的，何必呢？所以开始一定还是用这种真心对待的话，人家啊也会用这个真心来对待。哎呀，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过来啦。过来讲，主管关系乐理不淫，爱理不凶。这就是在讲迄、那个，国风内底周南开始，周南诶，这个国风内底一篇，关系啊，乐理不淫，爱理不凶呢。这孔子讲关系这篇呢，是讲到乐处，你不至于到淫，就是讲一般我们的人呢，我们一般的人他会乐极，就是乐和不会制止，然后悲伤也不会制止，然后乐极生悲。乐极生悲，哎呀，有这种现象。可是那《诗经》里头，它就《诗经》有一种雅正的，就是、让你的情绪能调到哀，虽然是乐而不淫，淫的就放纵。你很快乐，可是你不放纵，你会节制在里面。然后哀里不伤，只是你很悲哀，可是你不会伤到你的身体，伤心。所以那个《礼记》为什么《伤记》里头啊，就要节制从伤礼到。结束了，不可以再哭了。为什么？继续哭会伤身体，会坏掉啦，所以不可以。他会把你节制到刚好。所以这关系来的来讲，讲关系这篇呢，讲到乐处呢，你不至于淫，淫的放纵；讲到哀处呢，也不至于凶，凶太过分伤自己的身体。那《诗经》呢，是由国风的周南开始，关处呢，伊是南这周南来的头一篇的诗。那诗书呢，就是讲这风之气啊，就是讲这个风气的开始，风气有，风气会带动一个国家善良的这个风气，一个好的风气会带动，那一个恶的风气也会带动，所以真正的教人呢，是由风气去教人的，不是你做好，那下面就会跟着你这样子去做。这个风有一种风范的味道，风范呐、啊，我做一个模范。给你这样子看，哎，所以呢，风呢，天下礼敬乎乎，就是讲这个风帆呢，可以震天下，敬天下的乎乎，乎乎的讲，天下的乎乎都跟我这样子做，丈夫会把家庭照顾好，就是为家里尽心，把这个家照顾好，那老婆呢，会把小孩子照顾好。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安定。那现在去学校看，其实小孩子都同言同语的。我说你这样做，妈妈会很伤心哦。我妈离婚的不见了啊！哇，糟糕！那我接公家话，跟他搁接袂落去啊。其实为什么说正夫妇呢？因为一个人呢，第一个又有父母生啊，那第一个往前推说，父母一定要父母结婚啊，那父母。庄严很端庄的话，那下来子女就会教得非常的端庄哦。那一个家庭歪曲的话，这个家 就开始坏了，那坏就是社会的一个负担，所以要从正夫妇开始。所以现在的社会应该要形成，应该要这样子，结婚要结婚先来上课，说这个是你的责任，不可以绕跑，丢了那里跑掉了。听说日本有这样子的，先来上课，然后你才会把你的家照顾好，因为小孩子是你的责任啊。那你把责任守好的话，这个小孩子才变成不会变成社会的负担。所以为什么要从正夫妇开始？人家是很科学的，反而现在的人还不懂得什么叫正夫妇。你从你的夫妇端庄起，你的家就端庄，你的小孩子就端庄。那小孩子端庄就不会去做坏的，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。诗的内容呢，是说文王失德淑女呢，以为后妃呢。诗一开端就是说，关关鸡啾，关关的是鸟在叫的声音啊，鸟在叫的声音啊。那个鸟啊，很好玩哦，你跟它叫同样的声音，它会飞过来。真的，我把它气就嘴巴，我跟我女小孩讲，她有点不相信。来，你我叫给你听，她就过来了。像以前在我这个四五年前，我常常回去斗六照顾我婆婆，因为她是病着都不能起来啊，她变成植物人那时候，她不能起来。我先生他们家人都很孝顺，都没有请人家照顾，都是我们自己照顾的。那去照顾他就看着很难过。那中午我就赶快买一个便当，然后去那个盈科那个云林科技大学啊，那有一个好大的池塘啊，池塘养的有野燕啊，有天鹅啊，那你就用那个天鹅的声音啊，跟鹅的声音叫他啊，他就飞过来啊，你就买那个面包啊饼干去喂他，他就飞过来给你摸，很好玩。那我跟我小孩讲，他有点不相信，我说好，你跟我去，我叫他，他就过来哦。所以我叫哦，好，那个天鹅跟那个鹅都飞过来。那我儿子说，我女儿说，他用 V8 给他拍，他说他用游的太慢了，他用飞的，嘿嘿，那个鹅也飞呢。南坡龙那那企业鹅哦，是安那会未飞呢？那是个嘎掉去都未飞啊，哦。伊天鹅嘛是有甲加，所以未飞伊敢来想，不也飞走，伊当飞就管的呀。哎呦哇，飞就管，他就我叫他就飞过来，你用声音给他叫，他就飞过来。那我那个小孩子没看过，他后来带我去那个阳明山去看花的时候，有看到鹅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叫那个鹅过来，你相不相信他会过来？他很怀疑，不然我叫给你听哦，我叫了他就过来啊，因为你发出那个声音跟鹅的声音很接近。他就以为是他同类，他就过来了。他过来，我们过来不是让他过来，空白的过来。我去，我都会带东西，带面包啦，然后喂他吃。然后我才看到，哦，那个天鹅超级聪明嘞，难怪那个是高级的动物。那个天鹅哦，下面有很多鱼，那个鱼啊，你跟他抢东西吃，天鹅就让给他鱼吃，他不会去吃，不会跟他抢，他是很优雅，然后就让给他吃。那天鹅呢？因为他没有过来，没有靠近，我也看不到。说哦，原来天鹅还里面还穿着白色的衬裙呢。天鹅它是黑天鹅，外面是黑色，它里面的那个翅膀里面有一片是白色的呢，白色的衬裙。那一展开了，好漂亮啊！它是黑色有白色的衬裙。它过来飞过来，你东西给它吃，那东西给它吃，它饼干，它吃饼干哦，那饼干太干了。不好吃，他就把饼干问那个湖水软掉了。刚才请人那里假瑜伽给问导林呢，问湖水，然后这样子吃，说哦，这个天鹅真的很聪明。然后你要回家的哦，他还会送你一程，够好玩。他会送你一程离开，他知道你要离开，那长时间去喂他，他知道我车子到那里，停车子的声音。那叫一声，他就赶快过来。他的湖好大，很大，他就赶快过来。那这里的关雎呢？他这个关关关的是，都、就是也叫的声音呐、啊，就是像呢关关关，就用这个声音。他用那个性呢，性的是用他性起，用他这个关关关的声音，然后性起他做这首诗的内涵。所以 以后你就试试看看我，你叫的这个声音跟他很像，看他会不会过来。那这篇诗呢，它是姓也，就是讲姓啊。那乖乖呢，就是它的和声，因为啊，这个天鹅很好玩哦，跟这个这里讲的也是相同的。它在乖乖乖，那一篇也会跟它呼应，乖乖，它也跟它应。它的和声的就讲我，你乖，我跟你乖，我跟你，他们像人在讲话，你的狗啊，我给你回应啊你。那乖乖就是他的和声啊，那关秋呢以这个做这个诗呢，这个关秋呢，伊是有天生的定偶，就是说这种鸟呢，它是一定要夫妇的，它不可能一个人，就是有一定夫妇在一起，都感情非常好。像天鹅也是感情非常好，它两只鹅呢，不可能一个东一个在西，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就在后面，它就两个就形影不离。哇，真的天鹅真的感情很好，它也很斯文的，因为也它在吃东西都很优雅，人家跟它抢，它就让人家不会跟鱼抢，就看它哦。然后它一过来，因为它会上到岸来嘛。那我去喂他上到岸来啊，他们大学里头就感觉很惊讶，说，阿姨那也被起来说他是我的朋友，我就跟他是我的朋友，因为我叫他他就会上来，我去都是跟他三皈依，皈佛、皈法、皈僧，来生不要再当畜生了，要去当人才有机会去学佛，就每次去就去跟他念三皈依，然后喂东西给他吃啊，喂东西给那些鱼吃，就跟他念三皈依。所以那个大学里头就感觉很惊讶，平常的人去他不会靠近啊，我是喂他他就会起来靠近、那是他知道我们那个鸟他有感觉得到我们不会害他，他就会靠近你。所以这里鹤是一种你叫我跟你回应的声音啊。那关注这种他有天生的定偶，他有一定的，就是说我只有这个，我只有认定他是我先生，有认定他是我太太，他不会再跟别的这种鸟。那诗人呢，以这个关秋说明的和声呢，兴者就兴起这个文王诗后悔的意思。那后悔呢，必是贤才啦，然后使得才取于贤才，共济宗庙，故求淑女，以为批辟。说求得之后呢，钟鼓乐之，求之未得，无媚师傅以致辗转反侧，其情可爱。等于说这个文王呢，他在求这个后悔的时候，他因为求后悔的德，这里的求跟我们，因为文王他是圣人啊，他圣人娶的老婆一定要以德恩娶他，那德恩娶他，他就才会有好的子女啊。所以他这里是娶这个老婆，是不是说我们平常的那种的想法，不是，他是以这个后悔的德才，然后才去娶他。那其他呢，因为刚开始娶不到的时候，他会我这里讲说无媚师傅，就是说求不得的时候，然后晚上睡觉了，边来边去困未去，晚上在想来想去，就是说在想念他，然后一己颠转欢切，激情可爱啊！颠转欢切的时候，晚上困未去，在边来边去，颠转欢切哇！看到，五味舒服，就是啊，日也想，晚上也想，然后晚上想到睡不着，然后啊，边来边去，想来想去，可见他的思想写的是一个很活跃，然后激情可爱啊，然后那个他的这种情呢，是这种啊，想要可是又得不到那一种。哀伤了，连你乐是为的，他乐呢？后来为什么快乐？他得到贤内助而乐，因为文王呢，他有这个贤内助，才能生这一些圣人的这些儿子啊。哀是未得贤内助离哀己，乐是将过乐己离矣。从未得到贤内助而悲伤， 哎，那得到用那乐呢，是用将过乐子离异，那爱是颠转翻切离异，然后该不过分啦，就是讲他的快乐也不过分，然后悲伤也不会过分，这样子做到刚刚好，恰到好处，哎，所以这诗呢，作诗啊，所以诗呢，它有一种言之字啊，他的字心里想要说的话，然后诗呢，它是有一种中庸之道，也不过分，也不超过，哎，所以呢，伊这内底有讲讲关这个关系的转机呢，这是另外一篇内底来讲吼，伊讲要学得识诗之人，人的性情之情，讲你呐一旦爱了解这诗，就是人的性情之情，他不会之正，他不会过于不及，哎，人伊。乐以就是乐以哀呢，是性情不淫不凶，不会过分的悲伤，是性情之得其静啊。因为我们悲伤也要恰到好处，不能过分悲伤啊。哎，全部是重，这全部拢咧写这何非一德，再以配君子不淫，就是不过放纵，就是这乐中，这乐这乐中呢不凶不凶中。过热的时候也在这个中庸之道，然后悲伤呢也不会过分的哀伤，那哀乐呢就是这个宫人，就是宫里头的人呢所说的，不是这个文王他的哀跟乐，不是文王，是他们在形容他的，诶，文王是一个圣人，不可能这个动作，这个诗是别人家写他们的追求这个后妃的这种过程，哎呀，不，这里头不是说文王哦，是外面的人说文王的动作，这所以这要了解，不是文王自己说，文王是一个圣人啊，不可能讲这些事，这些是外面的人说，说诗的本质就是，中庸之道，未过分也未不及，因为这后面还说，还很多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。